我们今天我们这边是有三个人用麦克风，一个就是我黑熊，另外就是提摩太，另外一个就很闲的那个闲。他虽然有账号，但是他实际上登录的是跟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用麦。我麦克风离我远一点，我稍微调一下位置。稍等一下就开始了，我先把该监控的开完。
之前好像我们读过一本书的作者，《查氏女人心》的作者，好像又出了一本书。
对，文轩又出了一本书，说里面是描绘他的经历，
啊，痛苦的经验，
他蛮辛苦的。我认识他到现在，
叫泪腺坏掉。
声音要关掉，等一下。
嗯。
OK，然后聊天室打开，好，开好，那可以准备开始了。我的书在哪里？把我的书还给我。
你的书
看
在
到了。
隔壁。
我的书在我这里。好，大家书都看完了吗？我们终于把这本书结束了，所以我们依然要先做一个每次都要呼吁的事情。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的心得，请可以投稿给我，寄到我们协会的信箱即可。因为我们读书会除了我们自己参与以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希望你也能分享你的收获跟你的观点和想法。然后字数不用多，就我们一般是建议说500个字左右，所以欢迎大家投稿。因为我们上一本没有人投稿，这一本因为让我们有一点内容可以累积。
我觉得就不用太多字啊，可能如果不要有压力，就想说要写个几千字，不一定，可能就
不用
是，
不用减，500个字以上就有了。
对啊，
然后大概一般建议是800个字以内，
嗯，
所以这本书应该我们书斋会在下礼拜也一起公告在网站上，因为我们现在很懒，不太想每周都公告，想打算一次做好。
就800字大概是那个你打开 Word 档案啊，然后。大概你打满三分之二吧，三
三
分
分之
之二
二，
页，这样。
12级字是一页。
对，12级字是一页。如果你有 double space 的话，就是刚好一页就大概600多一点点这样。
对，所以希望大家参加以外，就是写点心得了。
对，对啊。
好，那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可以现在先讨论。
嗯。
没有，我们等一下就开始今天的读书会，有吗？有人有要开麦说话吗？我们的声音还可以吗？还是还要再大声一点？
声音可以。
可以哈，好，那就没人有疑问，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读书会了。那个书斋都有看到嘛？哈。欢迎加入基督徒读书会。我们将阅读完成校园出版彼得·史卡吉罗著作的《情感健康的门徒》，作者从信仰侍奉的亲身经历中发现情感与灵性密切相关，但基督徒将神所赐的各种情绪误认为是信心软弱的，对圣经真理坚持变成逃避现实，拒绝成长。借由阅读此书，一起在情感中健康的成长。然后前次聚会讨论了如何面对自己的情感，并建立起一条救命绳，帮助我们平安度过。今天我们将讨论什么才是性格成熟的大人，并透过生活规约养成习惯。然后第一段就是先请提摩太来帮忙做书斋。
好，第七章啊，他那边写成为性格成熟的大人。那前面有一段话，他是引用自那个杜斯妥耶夫斯基的那个《卡拉马佐夫兄弟》，然后他中间有一个讨论吧，就是说在讨论，在梦里面行善，就是有一个人跟一个神父说我在梦里面行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故事。然后那个故事，如果有兴趣的话，他我记得在前面一点点的地方的样子。好好，总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说他引用那段话，是说在梦里面，梦里面爱人并不难，可是相较起来，如果在真实世界中付出啊，是既残酷又可怕的事。那，这个他引用这段话，就是在讲。我忘记在什么 context 下出现这段话，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如果只是在梦中在想的时候，那其实不会很难。但实际上，如果你要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要做同样满身是伤，或者说你可能会是一个就是很现实，然后又是一个很 你可能会碰触到很尖锐的现实这样。那所以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去就彼此相爱嘛，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如果我们只在幻想当中啊，他其实看起来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可能不难啊，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光是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中间，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可能同事，那个可能就是很困难这样子。那我觉得作者那边是用一种鼓励的想法，是说那个关键会在于说人要在基督里面成为情感成熟的大人这样。那他这边一开始是用杰西卡的故事在讲那个情感不成熟导致的问题。那这个故事可能好，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那这个故事他会就是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景象，或者说我们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会用他这种方式去行事或者去祷告这样子。那他的故事就作者就觉得说他会引发一种思考，就是说有时候基督徒对信仰的委身可能不包括用情感成熟的方式来互动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啊，作者就大家可以看203到04页这里，那他这里就分别列出了一些，就是他这边的主轴来讲说，你要成为情感成熟的人并不容易。那他就把那个阶段分成说婴儿、孩童、青少年跟成人。那一个是说他渴望就是别人即刻满足他的需要。那孩童可能就比较偏向说他渴望他做不到一些等待的事物，然后他可能会极度缺乏安全感。那青少年的话可能会是在一种他希望自己被关注，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去关注他却没有办法对别人有同等的回应这样子。所以他这个阶段就大家可以参考203跟04页这样子。那我觉得作者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他认为说跟人相处是一种属灵的操练这样子。那他认为说好好的去爱你周围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灵性底蕴。可是前提他是要跟上帝或跟自己或是跟其他人连结。那这种关怀聆听的能力啊，他就举那个耶稣的例子，然后他比如说耶稣有他自己独处的时间，但是他有进入群众的时间。可是相较于耶稣时期的宗教领袖，可能他没有去做，他没有真正进到人群里面，所以其实他用耶稣跟宗教，我记得好像有一段他用耶稣跟宗教领袖来比较这样子。然后他就认为说耶稣这种去聆听有需要的人的这种能力，他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甚至是他服事的核心这样。那当然就是我们他作者就回到说我们自身都会有一个问题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当作中心，比如说甚至是宇宙的中心去经历或去体验生活。那作者也没有否认说这是我们人可能会有的天性这样子。那所以当人就是天生都会看重自己的时候，那在灵性追求的路径当中，就是要脱离这种只看见自己的状态，然后渐渐到一种成熟的程度。那在跟别人深入来往的过程里面，他会就是会渐渐发现自己跟其他人的差异。可是呢，在发现的过程当中，你不强迫别人变得跟你一样，然后或者说你在这过程当中不刻意去迎合别人，然后或者说变成别人的样子，甚至失去自己，那这就是这过程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那所以呢，那个这里就引用到了这本书，其实我没有读完，我只有读到中间一点点的地方。那个 Martin Buber 的那个有一本书叫《我与你》这样子。那他提过说，最 有来有往的健康关系，就是那个我与你的关系这样子。那前面他会讲我与他，他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你把另外一个跟你互动的东西，互动的人当成是某一种物体这样子。所以Buber 他有一个蛮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们认知到自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嘛，那知道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至于把跟你互动的人物化，或者说视为是非人类这样，而是说肯定他们是跟自己有区别，然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样。那所以在大部分的关系里面啊，我们很少把，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把对方视为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当作另外一种物品这样子。那可能可以举个例子啦，就特别有时候在工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跟同事没有说处得很好的时候，那你就可能是说好，那就事情，那就有事情的时候和。那所以承认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它其实从这个点开始成熟的关键这样。那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就是说它有一点像是说它那个我与你的跟上帝的关系，那它指的是说当上帝他愿意做关系中的媒介的时候，就他就等于说他跨越了他的神圣的那个圈子，然后跟人来做一种连结。那透过 Buber 这个想法，然后当有差异的人，或者说有差异的人跟上帝，他如果都双方都愿意跨过彼此的差异，互相连结的时候，那个真实的关系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真实的互动关系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那当然情感成熟与冲突，就是说其实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反正他不否认说冲突会发生啦，可是如果在冲突的双方都能够意识到说我跟比如说我与你中间是有一，或者说去意识到这个差异张力跟冲突，那这过程当中就可以比较容易去沟通，然后让这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是更加成熟这样。那它可能会出现几种状态，就是像是漠视冲突这样子，就比如说他会用一种虚假的似是而非的做法，然后他不会真的带来和睦。那比如说真正使人和睦的人啊，他反而会把这种比如说虚假的和平啊戳破这样子。那还有一个是拥抱冲突，就迈向真正的和睦这样。那它的过程就是说，当这过程当中人为了去缓解冲突，然后他会建立很多的谎言，然后或者说会建立很多的，用 Buber 那种想法的话，他就是谎言必须受到拆解去取代，那他才会产生说真正的友爱的互动这样子。那中间作者他其实没有排除去使用一些新的技巧，就比如说好，没有，他其实就参考一下作者写的东西，然后他就是其实是要，我觉得他核心的课题应该是说好像是我们在现代的社会当中，我们会在某一些状况下不把其他人当成是跟自己有区别的个体，然后没有用这种方式去建立关系，然后或者说建立出来的是一种有点像是支配跟被支配的关系这样子。那这些在作者的想法里面都可能不是一种健康的有互动的或平等的或者说有来有往的这种关系这样子，所以说他其实是要试着帮助人去离开这种状态这样。那当然他就说说话跟倾听还有沟通，他是在这个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不要去曲解，他其实也是用一种比较实际的状况，就是你不要去曲解或误解那个别人的意思这样。所以他就举出了一些像权利法案啊这种的应用这样子。 那最主要它就分成两个点嘛，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自己心中去塑造一个自己想象或自己认定的事情，就当我们在看见别人做了某件事情以后，我们可能会自己有一个心中自己产生一个猜测跟诠释。那如果当我们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出现另外一种，我们就可能在创造一种虚假的故事这样。然后第二个是说，就是去正视那个，就是厘清就彼此中间的期待这样子。那主要是说，当一个团体里面就在互动的人里面，就是未被满足或模糊不清的期待啊，他会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产生破坏这样。那接着他又提到说，过敏与刺激，那当然就是作者在前面，我记得在二三章。他会一直提到一些状态，就是自己过去发生的事情常常会无意识的，或者说应该说是会无意识的投射到现在的人际关系。所以说他作者有点像是在降低那个敏，也不是降敏吗，还是减敏，就是减少那个过敏的那个状态这样子。对，然后去意识到自己会有这样的会产生这样的思维方式。这样，那最后就他就收在一个点，就是他认为教会其实应该要提供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就是说，他说如果教会它是一个愿意实践彼此相爱的群体啊，就是说，因为人都是有他自己不足的地方，可是当教会里面可以让人觉得安全，他可以安全的展现真实的自己的某一些面向。然后可以被理解，或者说可以被不一定接纳，但是被理解或者被听到，然后甚至可以有互动的时候，那其实他等于在实践说上帝在走在人中间，然后他去聆听，然后他或者说耶稣走在人中间，他去聆听，然后他去回应，然后他去互动这样子。那对世界来说，他就是一份很好的礼物这样。好的，大概就是第七章。
好，谢谢提摩太的分享。有没有人对这一章有一些想法，或是觉得他哪一部分讲的特别重要，需要帮我们复习的，可以先开麦。我这边打算讨论的就是最后一点的问题，所以先不讨论，先给大家发言的机会。如果你想要发言的，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可以先讲。嗯，好，大家表现很优异，那就我先来讲了。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就是荧幕上可以看到，教会是一种新文化。问题是，刚刚讲到的所有的情感，就是我们前面几章所讲到的情感不健康的部分，有不少其实是在教会养成的不健康。那这样的问题，我们又要如何去创造一种新文化呢？反而是教会需要一种改变，而不是教会是一种新文化。那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提摩太先讲讲。你看到的教会文化是什么？在情感方面，
嗯，我觉得这个蛮难说的。
教会的信任关系可以到情感健康吗？
我想一想，就我的观察，如果有一群人，他们是我自己的旁边的观察，如果有某一群人，他们可能从青少年时代，或者说从更小的时候就在教会一起长大，然后他们可能是二十几年或三十几年的朋友，这样子的话，他们有可能会在教会里面，是一种可以真实交流的团体。如果他们中间是有除了一起玩乐之外，他们可能有经历过冲突，或者经历过真正的冲突到和解，那这群人一定是很熟嘛，那他们就会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团体。
那
新的人来的时候
融入不了，
对，会变成说有一种很怪的感觉。
但是这样就健康吗？其实这样也不健康啊。
对，就是它会变成一种很怪异的感觉，就是说你好像一直不知道怎么融入这个群体，然后直到有一天他们可能会突然之间发现你的存在，然后尝试的把你找进来。可是有时候那个找进来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是主动 可能过一段时间跟你比较熟以后，然后就开始会找你，然后或者是去跟你有一些互动，然后或者说真的去理解你这样子，可能过一段时间啦、啊、然后可能过一段时间，然后但是当你又发现说他们这么做是有某一些特定的期待或目的的时候，其实那中间就会有一个对新踏进教会的人来说，他可能会是一个挣扎，就是说你会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吗？或者说我还要继续跟这我还要继续互动吗？那有时候在教会其实这种疑惑或者这种我觉得就很难表现出来啦，然后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可以有一个讨论的空间这样。嗯哼，对啊，因为毕竟我不是在教会长大的，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都觉得有一点麻烦。
那个是小圈圈的关系，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在教会，就在很多职场环境也都会有。好 ，Lucky 请讲。
好，谢谢。那个我是先讲那个刚刚我们书斋的时候有提到那个 Martin Buber 的那个我与你，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很重要，但是也是非常超高的理想，就是说能够。我们能够人与人之间有真正这种我与你的尊重和了解是非常得来不易的事情啊，而且要付很大的代价，但我觉得是真的是难上加难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是在乎那个我与你，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啊，在社会上或者家庭里面是我与你在某种结构里面，就是我们的我与你的关系是建立在某种结构里面运作的时候的我与你，所以说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比如说在部队里面，在军队里面，我与你没有什么理，就是你的角色跟我的角色，你的阶级跟我的阶级，就是打仗的时候我是指挥官，你是小步兵，那你就是要听我的，叫你做什么就是你身上的阶级，就是你的职分，你的角色，那个那里有什么我与你呢？就是我与你在这个部队的结构里面怎么运作，就是这样而已啊。那我当然讲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进入社会，难道在一个公司行号里面，或者在一个餐厅里面，这些服务业的朋友们，我们不是进到那里面就是在一个我结构的运作里面的我与你的关系，所有的关系都是在那个结构里面嘛？那你不好好扮演你的角色，那对不起，你就出局了，或者被边缘化啊。但在家里面会好一点吗？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一般传统家庭，丈夫就是要出去工作嘛，每个月时间到你钱就要拿进来，你不要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嘛。那这叫什么我与你，就是认定你就是要去赚钱，这是你的工作，你的角色啊。那你时间到月底钱要拿进来啊，不然你就失职啊。那这个是我与你吗？也不是吧。那做妻子的就是要去生孩子啊，养孩子啊，照顾小孩啊。那你如果不做勒，也是失职啊。所以我们会在乎这个做妈妈做妻子吗？也未必。我们在乎他是说在乎他有没有生孩子，健不健康，能不能顺利把小孩子养大，对小孩呢也希望他长大扮演他的角色，回过头来孝顺父母。那这个所有都是我与你在某种结构里面能不能顺利运作的我与你。所以这种我与你跟 Martin Buber 讲的我与你是天差地天壤之别。那我讲这个目的是要讲教会会好一点吗？我如果按照这样讲，教会有差吗？就是说礼拜天你进入教会是不是也是各司其职，每个人扮演牧师一定要扮演他的角色嘛？那这个长老执事啊，谁要主理，谁要做司奉献的啊，谁要司琴，谁要唱诗班，谁要当指挥，谁要当招待，谁要当音控，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说你有没有在扮演你的角色。那么刚刚讲到新来的朋友好像也很难纳入，那我知道很多教会接纳新朋友的方法就是 assign 他一个工作，但好像是只有这个办法让他可以比较自然进入融入教会，就是你有一个角色， 甚至于有的教会很快就 assign 他一个一个很好的很特别一个位阶哈啊，受高抹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当什么什么什么哈、啊，那让他在教会里面有一个角色。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加重这个功能化，就是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某种功能化的关系里面。那这个又距离那个 Martin Buber 讲的这个我与你更遥远了啊。所以说，你一旦没有这个功能，我们就会觉得他好像是陌生人一样啊。所以这个是都是难上加，我不是说我有什么答案了、啊，我只是觉得在教会里面久了，就是说觉得这个功能能不能彰显功能，这个是很关键啊，能不能建立关系的大前提。那你功能做得好，一个牧师牧会牧得很好、啊、很称职很忠心，大家都肯定他的关系，自然跟其他弟兄姐妹关系自然就会很融洽啊。这就是还是在功能上面啊，功能角色职分上面建立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跟 Martin Buber 讲的是天壤之别啊，非常遥远，这是我的感想。
就是 Martin Buber 讲的那个我与他，每一个都变成任务导向了。
对，那个他就是功能啦，就是说你没有把你的责任角色啊 assign 给你的业绩啊，是不是至少不要做太差太离谱，这样才可以。
所以这边就回到了教会要怎么去有一种新文化，首先就变成说如何变成我与你，而不再是功能导向。这个听起来很重要，但是应该很少教会能真正做到。
对啊，功能导向嘛，就是事工永远优先于关系。
对，那如果说你要建立关系，那教会就必须要是能成为一个可以互相信任、互相接纳，能有一个安全，应该说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群体关系，这应该是教会本来该有的面貌。所以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不是，我就觉得一个很更关键的，就是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那我们教会里面就是有很多小牧者。那什么叫牧者？到底他这个牧者定义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很多牧者比较是企业的这个管理者。啊、就是属灵企业的这个 leader 或者属灵企业的 CEO 啊，比较是像是怎么样能够带动大家往前冲的那个味道。
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个长职在董事会去干预 CEO。
对对，那 CEO 董事会有决定要不要聘 CEO 嘛？这个跟外面是一样的。那除非是 CEO 自己又是董事长啊，像黄仁勋这样。是不是才可以？那当然这个我们就讲到企业去了，那是下礼拜的事情。就是说那什么事，我就回过头来说，我们圣经讲的牧者跟他的羊，我的羊听得见我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呢？到底要不要保留一点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好，我也不晓得。就是因为我们礼拜天去教会，如果我们算还乖，还算是一个乖巧的羊，礼拜天愿意去教会，但是你一进教会看就是一个相当有效率的这个功能在运作的整体来讲，它整体教会运作起来，礼拜天早上好像是一个 AI 一样啊。如果说没有生命在里面的话，哎，就是说那到底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也实在是不知道。哎，那这样的话跟外面社会很多运作好像也差异不大，这样。
对，好像有这个基本上的问题。目前没什么解答了，就是从我们读书会的成员，可能先从我们自己先能接纳跟以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的关系吧。然后还有没有人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要补充的可以开麦，没有哦，招摇要讲，请讲。
我是对教会是一种新文化这句话有一个
问号
想法，就是啊，教会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教会本来的文化就是要爱人啊，所以他如果提到这个新文化，那难道我们的旧文化没有做到这些？那这是一个想法。那当然，因为我们就是普通人嘛，可是我们因为我们认识了神，我觉得我们对人的发现或看法 就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认识真正人的本质其实是不完整的。那这个不完全，也是因为我们自己被神的爱感动，然后填补了那个洞。那如果圣经上，应该说圣经或者是神期待我们的这一辈子都要学习的事情，就是爱神、爱人如同自己，哈，自爱或者是从神看到我们自己的可爱之处，像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一个心，而是回归到我们有没有让教会，是呈现这个原本应该有的教会。那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哈，那很难哈，就是说你看到那些会友啊，明明他就不可爱啊，你怎么爱他呢？然后呢？那新会友来啊，我们哪那么厉害啊？我们也不是那么很会，跟人家建立关系，也不是那种有公关特质啊。啊，不熟悉的人你怎么去爱他？还有呢，如果我被人爱的不够，我在教会里面没有觉得人家都很爱我，那你要我去好好去爱人家，好像也不见得是那种很愿意的事情。那我刚刚还想到一个，就是说啊，奇怪啊，那教会啊，长老传道他们。为什么他们不先去爱这个人，然后要我去爱？想这么多的时候，可是如果我觉得这些会产生，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如果我们，可以知道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也经历这样的事情，我就刚才前面提的那些前提都不会是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教会的文化的建立，还是在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建立得很稳固，这样子你去看人那个观点，我觉得就会不一样。
补充一下，他讲的教会是一种新文化，不是讲创造一种新文化，而是教会本来就是应该是情感健康的一个环境。他是指教会是跟我们一般世界的文化是不同的，所以并不是说这本书写了以后教会要创造一种新的，不是，是教会就是这个情感健康的解答。只是我们目前遇到的教会，很多时候并不能当这个解答。
我发现它其实跟早期啊，就是我们在讨论那个早期的教会史的一个东西，有蛮深的，有一些雷同的地方。就是，早期在那个希腊罗马时代嘛，那一个人要建立他的那个就是社会的 reputation，那 reputation 应该是他的什么名望，他必须要靠一个东西，就是。希腊文化里面，他会强调说，你必须要有某一种，比如说你要有勇敢啊，然后你要，就是有一种男性阳刚的特质。可是呢，他们不会去强调一个东西叫做仁慈，因为他们会认为仁慈是软弱。教会在发展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不去强调这种，就是非常，就是希腊文化里面那一种很。那种 arte 那种事物的时候，那教会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一群在社会的边缘比较有需要的这群人，他会进来的地方，这样子，对啊，这很早很早以前看过，觉得蛮有趣的例子，对啊，结论是就是他最后这个关于仁慈这件事情啊。他好像过了几百年吧，100年有吗？就从第一世纪开始嘛，然后过了大概快到第二世纪的时候，他才开始变成，教会让整个罗马帝国可以看见的东西，对啊，就这样。
所以还有没有人有要补充的？那个贤有没有要讲一下你？我的，不是，我们现在。稍等一下哦，我们的麦克风有点问题哟、
讲一些可以在
哦。
完全没声音。
对，
那我开我的声音。
你先开你的电脑。
我电脑是开着的，麦克风。好，现在黑熊在解决。
黑熊在解决那个状态，
就是收不到声音的状态。
好。
好，你现在还有声音吗？
先讲，请你们的手机。
好。没有，我现在是开我的电脑。
你没电脑就不用。
好，那我们现在要，那先不要。
你要选就。
好， 哎，刚刚是断在哪里？
我先请那个
Hello，好，那就先切到那个 Gloria 那边喽。
你要讲第八章。
对啊，就请开始第八章。
我没有看到那个书斋耶，我的荧幕现在没有看到书斋。
好，没关系。哎，先等一下哦，我把书斋的链接丢给你。
我要自己去，我现在这边看不到，对不对？
哦，你这边看不到。
就是现在的论里面看不到，是一个博客来的网页。
对，稍等一下，电脑会跳问题啊，
电脑会跳问题。
声音一直在跳，不要问。
喂，
你的声音一直在跳，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可以关掉了，你的麦克风。
好，这样可以了吗？
希望它不会再掉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电脑一直跳来跳去。
好烦，那刚刚有一段白讲了。
没有啦，之前都 OK， 是刚刚它出现麦克风异常，然后就整个跳掉了。
诶，
没关系，我先看画面，先让格罗利亚讲，我继续解决我的麦克风。好，你看得到了吗？
是可以大一点吗？
可
谢
以。
谢。OK 啊，
OK，你先讲，我继续研究。
好，大家晚安啊。好，我们现在第八章哈，他这边前面讲了一个和牛之书哈，他说哈，这边有一个当家的叫咕咕叫的公鸡哈，然后他每天都是做日课的操练，然后有一天就遇到了那个大龙，但是他就是因为凭着做日课这个项事情，然后就打败了大龙，这样保护了这整个国王国这样。那这个作者就说，这个日课就是我们基督徒缺少的一个属灵操练跟纪律这样。好，所以这个就是他所从头到尾就在提的，我们需要一个生活规约这样。好，那生活规约是什么？它的意思是希腊文变出来的，它就是棚架。那在他们那边就是很多葡萄嘛，那葡萄就要随着那个棚架上去，然后才会长得更好。所以他就说，其实生活规律就是帮助你在基督里面可以结很多很多的好的果子，这样哈。那他所要提的这个生活规律，就是说他就是要帮助我们去仰望神、纪念神。可是很少人会这样按部就班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哈。所以他说，很多人是都跟着别人走，但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神，是你自己内心深处要跟神做一个连接，这样。好，那他认为这些东西是要回到但以理跟早期教会那个时代去，才有办法去真正了解说这个到底规约是什么的。好，所以他就举了这个但以理的这个生活规约，他帮我拉下一点点，帮我拉下面一点点。OK，好，就大家都很熟悉但以理嘛，他就是被巴比伦抓走，然后他们巴比伦是想要改变他嘛，但是但以理他就是做一样事情，两件事情啊，就是说他就是不吃那个国王准备的东西，然后做他自己原本应该要做的日课这样子，所以他就成为被这个国王重用的人，这样以至于改变那个巴比伦国王这样子。好，那他又再提了一下说这个规约怎么发展哈，比如说就是从第三世纪到第五世纪的时候，就有一群男女选择远离社会，然后去沙漠那边生活，然后慢慢就是形成一个团体，然后大家就讲好说啊，我们就在这边，我们就是工作啊，我们祷告，我们读经这样子。好，然后慢慢就是会有一些西方教会去跟他们请益，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带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然后这个发展到圣本笃的时候是最高峰的时候，然后圣本笃会规就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我打错吗？影响了整个西方的一个灵修的制度。好，往下。好，那他提的那个规约，他提的有几个方向，就四大类。他就说，祷告、休息、工作跟关系。好，那祷告的话，就是比如他提到圣经啊，静默跟日课起早跟阅读。前一阵子我们有在讲这个静默的东西，就是天主教是非常喜欢这个静默跟独处，就是自己跟神，然后不要受其他人的影响，甚至你也不要讲话啊，不要干嘛什么，就是自己很安安静静跟神这样子。好，然后第二部分是休息，帮我拉下。 守安息日啊，过简朴生活跟玩乐跟休闲。然后工作的话是服侍跟宣教，还有照顾你自己的身体。还有一个关系就是说你的情感要健康，你的家庭，你的群体这样子。好，那这些重点的就是说你要先认识你自己，然后呢了解上面那几个领域，那依照你自己的状况随时加入新的元素或是删减其他的元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个规约这样子。好，那他举了一个祷告的例子，比如说工作时用心祷告几次，然后午餐时间几分钟来祷告啊，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什么事，然后大家一起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这样子。好，那这些东西不容易，所以大家希望说你可以找一个同伴来一起来做。好，也不要对自己太严格。好，那在这边提的一些规约的元素，好，比如说圣经嘛，就是你要因为神是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讲话，所以你就要读经的计划。好，然后你需要静默跟独处，这个是很少人会挑战，因为这是很困难的一个部分。好，那你针对你的内心的话，你就会想要解决你的强烈欲望这样。好，那日课就是都是他讲的日课都是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有丰富的历史。好，阅读，他觉得这个比较少人在用，那我自己蛮喜欢透过这个方式的，就是读经归纳式查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读解经书，我觉得读解经书其实你可以更了解圣经，然后人家都帮你弄好好，所以你一看就能理解这样。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方式，然后是参加相关的那种研讨会这样子。好，那安息日这边他就说好好的休息，他这里讲说就是耍废，我觉得可以很多很多的讨论，耍废是什么。好，然后接下来是过简朴的生活。好，他就说你越简单的生活会挪去你令人分心的事情，就不用想那么多，你知道可能贫穷人就不会想那么多的意思。好，然后简朴的生活就是你要守十一奉献，因为十一奉献会让你，因为你先抽出来了，那所以你可以用的就很少，所以你就会好好的使用你可以用的部分这样子。好，然后你也需要玩乐跟休闲，就是很简单的活动，单纯的活动可以帮助你重新得力这样。好，他说很多基督徒没有过得没有乐趣，就是因为可能从小家庭环境缺少这个。好，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基督徒也过于神圣，他们可能就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做什么。然后接下来是服侍与宣教。好，他这里突然拉出去说，诶，你可以去帮助贫穷人，这个我同意，但是他把他拉到去做那种海外宣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太遥远的。我觉得你自己本身跟你教会的人的服事已经算是很怎么讲很不容易的，那再拉去宣教我就觉得比较困难。好，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照顾你的身体。好，下面一点。那家庭的部分就是你要去跟你的家人建立关系。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你就是可能你要对你的父母或是手足之间也要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好，那群体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伙伴，然后你们一起在做这样的事情。他说这个规约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但是它非常的适用于现代。比如说地方教会的话，他就说就是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质嘛，所以你就可以去发展你们每个教会的特质。那当然都是包含那一些什么敬拜啊、仪式啊这一些的上面。然后就是可能大家有一个小组，然后你们就可以去约定一些你们的规约，然后大家一起去做。好，那家庭方面的话也是要有一个共同的规约。像我们家的话，我们就会说，小朋友在读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要选庙旁边的幼稚园，就我发现台湾的环境就是公立幼稚园都是在什么庙的旁边这样子。好，接下来，
那我加呢？
下面还有，好，那总结就是说，你要活出神量给你的生活，就是说神给你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我觉得，你衷心的活出神给你的生活，说，我觉得有时候是真的会太脱离这个现实的环境。就像他最前面讲说，神圣人要分出神圣跟世俗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太能平衡的地方啦。OK，好，谢谢。
谢谢。好，有没有人有要补充的？ 因为我们今天麦克风怪怪的，所以给别人先补充，有没有要先发言的？梦鱼要讲话，请讲，还是梦鱼派拍手？拍手，
拍手，拍手。
好，今天麦克风怪怪的，不好意思。好，有没有要那个有一些想法或者是要分享的关于规约或者是活出神量给你的生命？
好，
好，
先解决我的解决不了的东西。
好，我来看一下。
电脑今天把这个 USB 当做问题上
看。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作者这边蛮有意思的是那一段那个但以理的那个生活规约，对啊，因为他特别提到说他在完全，应该说他，怎么讲？他在一个想要就是有点像吞吃他的文化的巴比伦里面，就是说他想要维持一种独特性，就是说他独，就是说独特于巴比伦的主流价值的事物，那他就需要在他的每天的操练上做出一些跟当时候的人不一样的决定。对，我觉得这其实蛮难的，对啊，所以就看看，不晓得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下，看看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就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种类似的经验，就是比如说你曾经每天想要试着做一些什么，然后去有点像是在信仰的过程当中，它是一个过，就是一个过渡的过程，然后它是要让你可以维持住信仰，然后又帮助你得到那个力量的，就包含之前有提到的安息日啊，或者说某一种灵修的模式，然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或提出来分享一下这样。然后
那个我是想那个刚刚提摩太提到那个但以理啊，我是觉得我们蛮可以去想一下那个但以理他会有这样子的规约要求自己，是谁告诉他的？我的意思说，他并没有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律法或者是教会啊，或者是某一种像犹太的会堂这样的要求哈，他是在异地嘛哈，在异国，他自己会有这样一个根据自己的在外邦世界里面，那又有任官职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他自己会有一套自己的规约，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啊，就是说，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某种程度跟但以理一样，就是说我们当然不要变成法利赛人啊，就靠规约来维持信仰啊，甚至用规约来衡量自己衡量别人，但是我觉得倒是可以学学但以理啊，他是自发性的有一套自己可以想出来适合自己的方式要求自己啊，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哈、啊、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处境跟但以理也蛮像的，就是生活在台湾这样一个环境，那有各种的挑战。那我们怎么样根据自己的状况，我们也可以拟定一个现代人的但以理的规约啊，自我台湾的但以理的规约来要求自己哈、啊，然后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好成熟的一个灵命。那我觉得最后一章我们的作者也非常好，他提出这些重要的元素哈、啊，他这个不像之前用一些这个提出的是那个修院里面他们用的规范啊，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啊，怎么样要去做的，但现在不是啊，他这个是提出多元的元素，让我等于是他提供了一个属灵的 buffet 啊，那我们自己去采取我们适合的元素来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里面，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非常棒，而且保留弹性，随时可以更换，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学但以理，就是针对我们的现今处境自己来调这样子。但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本书也读完快读完了嘛哈，就是说 我是觉得读到结束，我是有一个问题也提给大家参考。我看一开始读这本书，因为它题目是情感健康的门徒啊，就是说情感健康，那是讲的是这个 mental health 啊，那么我就一直期待是不是会告诉我们什么叫不健康，什么叫做 mental unfit health 啊，就是说那你如果什么这个定义什么叫做情感健康，那我觉得这已经有牵涉到一些心理学或精神医学的问题，相当不容易，所以我在期待书里面有告诉我那至少要定义一下什么叫不健康，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健康，什么叫情感健康。但是我是读到结束以后，我觉得书本到后来哈，甚至我们今天读这两章已经几乎不太去讲情感健康，最后变成是成熟不成熟、灵命成熟的问题，变成是讲灵命成不成熟了。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健康跟成熟，健康不健康跟成熟不成熟，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是有关系，没有错，有很多时候也没有关系，这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开头是要讲健康，后来变成成熟，那我觉得这中间是有距离的啦。就是说因为我们后来这两章也有提到小孩婴孩的这个例子嘛，比如说我们家的小孩他不懂得表达，所以他肚子饿也是哭闹，太冷太热也哭闹，或者大人讲话太大声吵到他妨碍他睡觉他也哭闹，都是哭闹。那我们爸爸妈妈很辛苦去猜，要去猜了他现在这次哭是什么原因，还是说肚子饿所以才哭。那我们会说这个小孩子他不成熟嘛，他还没有表达能力不成熟，所以他会哭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说这个小孩不健康啊，情感不健康，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会接受这种讲法。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不同的事情，他开头书本是讲这样，后来变成讲成熟，我不晓得大家觉得什么。你如果另外一个情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可以看到的，可能有的人表达方面很成熟很得体，在教会服事也非常认真用心啊，那跟同工相处都很融洽，但不表示这样的人就是他回家以后情感会健康啊，这个就很难讲嘛，因为这是两回事情，两个不同的区块。这是我读完以后心里面是好像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地方，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不一定要有答案没关系。
好，诶，那现在问题应该解决了吧？
对，我们的声音终于复活了，我们的控台当掉。
好
啊，昭雅要讲话，先请昭雅讲。
我蛮喜欢他说那个公约是棚架这个比喻，我觉得好棒哦。然后这一章这个第几页 ?227 页，他那个进一步的建立生活规约，他下面有一句话说爱基督胜于一切。所以如果今天规约的一个比喻是棚架，我觉得那基督真的是我们一个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棚架。那这一章我也觉得提供了一个很多具体的方式哦，就是刚才提到祷告、休息、工作、活动以及关系，我觉得他把一些面向比较全面观。好，他不是只在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好好读圣经，有没有好好去做礼拜，其实他会提醒我们在身心灵各方面的兼顾这样。但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所以我觉得以前有点工作过劳的现象，那我就列了一个 checklist。那上面就列的就是我每天要读经啊，我每天要正常吃三餐啊，我每天要准时去睡觉啊，类似像这样。可是我把那个 checklist 列完以后齁，当然列了很多条我觉得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这样每个礼拜这样执行，其实我并没有都达成，但是那一段时间我的确读圣经的规律性，还有我三餐正常吃，然后我早餐一定都会吃到牛奶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健康的食物，诶，我是有改善的。所以我觉得在我这样的经验里面， 他提到了这些，我们自己第一步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检视，好，就自己检视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哪一部分你是觉得欠缺的，你渴望的哈，休息你是不是真的有让自己有充分，你需不需要一个真正让身体充分休息的一个时间的方式？然后呢，在服侍上或者是照顾身体上面，有没有哪些是？在这段时间短期，你可以去做的哈。那我觉得第一步做这样的检视，你就会列出一些项目。那这些项目，你先去挑出你可以从哪里先做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具体的东西。然后你有做到你最想做的，以及你发现你自己最亏损的那个部分，你持续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元气会补回来。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保持身心灵平衡的一个蛮具体的方式，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分享，我觉得这边是有一些实用的价值。
好，谢谢昭雅的分享。我们也可以那个推荐一下那个我们贤弟兄负责的一个灵修的方式，你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你可以直接讲。
好，能听到吧？好，其实。我现在是在帮卫理公会在做一个叫善读善导的项目。其实它就是根据每天有一个经课的读经我们刚才有看这个书的里头，其实也有提到日课的这个阅读圣经的方法。其实它这个日课的阅读，其实我们可以从天主教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读经的安排，就是你根据一个早祷、午祷，然后到黄昏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到你睡觉前当然是一个很如果在天主教，他们是可以有一天7个时间不同的这读经还有祈祷的时段但在我们的这个。我不在帮卫理公会做的这个项目里头，它就是一个一天我们分了3个的时段我看一下这个网页，等一下，好，其实在 YouTube 或者是在这个Spotify 上面，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 你都可以找到找这个每日善读善导，就是我们会每天有一个早上6点。到中午12点，还有下午6点的时间，就是根据一个每天不同时间，可能早上我们怎么去预备我们的心，在这个忙碌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好好预备在中午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有一个休息的时间，我们也可以先听听一些圣经的话语在里头我们也。有一些默想的时间去经过我们的中间到下午6点，我们放的主要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读经之后，我们有一个对一天一个的总结，还有回顾也是为了预备我们明天要面对的事情，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其实是把我们一些一天里头我们所面对的事情，或者明天我们要面对的事情。我们真的把它交托给上帝所以说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读经的计划我主要就是帮卫理公会做这个善读善导的影音的工作所以也谢谢黑熊今天突然间叫我打广告这个其实也有放在这个台湾圣经网。
好，就是提供一个不同的灵修方式给大家知道。然后这本书我们大概就今天就是彻底结束。还有没有人想要做最后的回应？没有的话，就要预告下一本书我们将怎么进行。
我可以也回应分享吗？
可以，
其实
可
我
以。
常觉得，我觉得在我生活失衡的状态之下，我常常最渴望就是好好读圣经。那当然，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建立的事情，但是我在我生活里面常常会把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我就会特意去制造这样一个机会。那例如说，我最近。应该是我持续一段时间，我是用那个台湾读经会的那个每日研经释义。那它是5年可以读完一本圣经， 我觉得这种可以帮助，因为有时候进度可能来不及，可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一天会超越进度，所以其实，然后他每一季他都会，你会填他的那个读进以后要回答一些问题，然后每一季你就会 email 给他。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帮助就是，我虽然不一定每一天都会读经，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超过读经的进度，然后我都会赶上。那我到现在应该是已经持续2年半了嘛，所以我刚才讲就是我们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可以当自己的经理人，特别排出利用某个具体的方式，然后让自己可以 regular 做那样一件事情，然后也许。就会觉得也是一种自我激励吧，因为每次就好像达到进度，你就觉得哎，很棒！我做到我想要的自己那样的，然后就也是推荐这个每日研经释义这样。
好，每日读经释义算以前我也常用的内容，现在是直接读圣经比较少用。但是朝雅讲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就是叫做外面有一本书啊，叫做刻意练习。如果说我们不特别把时间，不把这个习惯养成，很多时候你要维持一个生活规律是难的。但是你刻意把每一个时段留下来，大概持续个3、4个月之后，就会渐渐习惯，然后可以维持下去。然后尤其在读经这一块，好，还有没有人有要补充回应的？没有，没有，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对，我们今天的设备有点怪怪的，它是第一次给我那个宕机，之前还没有遇过，所以现在知道怎么解决了。那我就来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本书就是下礼拜我们就会直接开始，就不休息了。我们下一本就是读《持续买进》，会选这本书主要原因是一个本来是那个小凤推荐的，然后我有去书房看翻过这本书，然后发现它其实讲的不是我们一般如何快速去赚取投机的暴利，它是讲一些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储蓄理财投资的一个观念。所以这本书呢，它总共有21章，然后因为它每一章的页数比较少，所以我会分为5次聚会。然后第一次就是从第一章到第5章，然后第二次就是第6章到第9章，就是5跟4。然后再来就是第二部分会4章4章的进行，所以就这样5次，每一次的页数应该是只有第3次会超过50页，其他的次数应该都不到50页，因为我们在读这本情感健康门徒，我们大概页数也是这样抓，所以我们尽量是每一次读书会的进度就不要超过50页为基准。当然有时候因为配合它的章节难免会超过，就请大家努力一点，每天读个10页。也是一种养成习惯，应该每一本书都可以读得完，不难。好，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读书会就到这边，然后我下礼拜会把预计的时间时刻表贴到协会的粉丝页跟群组里面，让大家知道。好，有没有人还有要补充的？有的话可以开麦。
下礼拜是第一次进度，是这个意思吗？就是1到5章。
对，我应该没算错，应该只有40几页。
那所以你不是下礼拜才告诉我们进度，对不对？就是，
我现在已经讲了进度了，我只是说下礼拜一我会公告完整的。
OK，了解。
对，我们现在应该是一到，哦，没有，1到4，然后，
1到4。
对，因为第5章比较长，1到4，那，哎，等一下我算一下，七
你
十一，
刚才说1到5，6到9。
1到5，因为第一章是从27页开始，27页，然后到第5章是71页，两个相减40几页，所以1到5。然后6到9，然后接下来就是4章4章进行，然后主要是时间表我们会另外公告，然后下礼拜就会从1到5开始。好，这样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好，基本上我没有，这是跨越我领域的失
没有
望。
啊，就储蓄啊，大家第一章是储蓄，第二章才是投资。对，我觉得很多人有点误会储蓄，也误会了投资，所以可以从这一本，都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就一起学习。当然，如果有不同的经验分享，也欢迎在之后的读书会分享。然后，情感健康的门徒，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读书心得。那今天我们读书会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谢谢，
晚安，晚
谢
安，
谢，谢谢大家，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